我是赵婷，哇，今天不得了，飞荣跟我说大师要来了，叫我手上某一个股票先稍安勿躁，什么股票不能讲了哈。那在最新的这个台积电法说会上呢，这个总裁魏哲嘉说啊 ，AI 晶片的需求从云端伺服器扩散到 AI PC 哦，哈，这要换 PC 的朋友要想一下哈，要不要？过一阵子再换，或者说你有没有那么急哈？也就是说，他唯一提到了成长的新机会哈，就是这个 AIPC 啊。所以呢 ，AIPC 还有没有戏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大师，而且呢，他是也很看好台积电的这个成长商机哈啊。在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当中的封面就是 AIPC 晶片热战，台场黄金时刻来了，没有问号，就是来了。好，为大家邀请到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宏达你好。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开心。
是要来考试，
要考试，考试，考试哈！因为呢，你们没有问号嘛哈 ？AIPC 晶片热战，台场黄金时刻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吗？
真的，因为其实我要从上一次的台积电法说会开始讲起啊、哦。
对对对，
上一次台积电法说会开完，记不记得？
法会
马上重错，重错，对不对？
就是说，魏哲嘉，你不要讲别人就好，讲自己就好了，
帮别人开法说会了，超度了别人。
对对对。
但是记不记得，重错之后，很快又回到两万点了。
是。
而且包括上一次，我记得第一次上了两万点的时候，我刚好来上贵节目。啊。第二天也重错。哇。重错之后又上两万点了、哦，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怎么一直拉锯、嗯，一直拉锯？
就我们要一直问你说，你什么时候来？
而且一直都是垃圾盘，对不对？
对，垃圾盘。对，
其实台积电对于台股的指数越来越重要。
哎、嗯，垃圾盘今天跌好多、
哦，对
对不对？而且现在有窄基指数，对对，
就是把台积电扣掉之后，是不是？
对啊，对对。先讲讲哈，你
不过我还是先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对短期跟长期台积电的股价怎么看啊？当然，今天看到说台积电其实是有一个跌幅嘛，对不对？
可是
你去看 Intel 是怎么跌，知道吗？
对
，Intel 是从45块跌到30块，大概跌掉了1/3。嗯，好，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我很高兴，我就是跟这个玉芬姐分享说，我觉得台积电前景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上一次我们去参加了 Intel 的第一次的方主大会之后啊，这个 Intel 说2030年 Intel 还是要排第二，他不会排到台积电前面，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哦、而且这个最常常说台湾是一个最危险地方的这个 Intel 总裁呢，
变谦虚了吗？
今年一定会来台湾，然后大力的拥抱台湾供应链。
因为他之前就是蛮发下好语的、啊、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期写这个是跟这有关，就是说、其实美中科技战，各位记不记得之前这个张忠谋创办人讲过说这个全球化其实没了，对不对？
对，他说没了、
对，可是其实啊，在 AI 晶片高阶的晶片这件事情啊、全世界都不能没有，所以还是得照买哦。各位看这个是不是有很多新闻说高阶的这个 NVIDIA 显卡
是
各国还是在抢，
很贵，但各国还是抢。
如果没有全球化，自己做嘛。
而且你知道吗 ？NVIDIA 其实我们感觉上就是跟我们华人比较有关哈，因为可能脸的关系，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啊，这个未来，这个华人在这个半导体产业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
是是，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当大家看到，当一般的大家会自己做的那个全球化，可能就大家自己做嘛。
对。
但是做不出来的，其实大国真正要争的是 AI 啊，因为 AI 就是最厉害的军民两用科技。你不管是战场，我今天上次在另外一个节目跟他们讲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今天讲生成 AI 只不过是一个接话机器人，对不 对？全世界为之震动。
是，
如果说自驾车这个 AI 也跑出来说，真的以后它就可以代替人开。其实，在美国，自驾计程车在某些地方都已经上路了。那你觉得这个对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很大的影响啊！对，
这些都需要最先进的半导体。所以，台积电所做的东西，其实当各国要争夺 AI 的主导权的时候，当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还是第一时间，你还是得要跟台湾买。而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去参加 Intel 之后 ，Intel 说，这个它还是要一点时间，没那么快，没那么容易。所以 这个台积电的需求，这个是需求面。
是是。
我另外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个财报上的看法哦。嗯，
台积电的财报。嗯。
当投资者，其实我投资其实台积电，其实你心其实可以很定，为什么？嗯。你去看台积电的现金，它的现金其实是越来越多哦。嗯、上一次其实法说会的时候有这个法人问他们一个问题，但没有被媒体这个特别写，就是说、嗯、法人问说：“哎、欸，你现金这么多，要不要加配股息？”啊、嗯、哦，你知道？
可是通常台积电现金多哦，它可能是累积要去投资或者是研发某个新的东西，它才会留现金，是不是这样？
那、嗯、它是一定的比例拿去，它就是营收的某一个比例拿去。但是你看它的现金的总量，是越来越多、哦，
越来越多、嗯。
那这些钱，那天那个财务长的反应才有趣。财务长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哦，
但是他以前说过一句话哦，台积电的配息只会增加，
嗯，
哦，不会要往下跌。这就跟现金是在一起的，就是说，
对。
其实你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哦，它是一年300多亿美金，是1兆的支出。
嗯，
现在全世界其实已经是没有半导体公司，甚至包括一些国家在里面哦，每一年拿出这么多钱来投资在竞争，但是台积电现在是年年都是这样。
哇，好期待哦！到底呢未来后续如何？当然是乐观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2:30喽，是不是还能够再赚？真的再赚，好开心啊！为什么呢？为大家这个期待已久的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林宏达到现场了，谢谢你哈，特别来跟我们来谈谈你们这一期讲到了啊，台积电。刚刚讲到台积电，不过你要跟大家讲一下台积电财报的财务的状况，对不对？
对，嗯，其实你看哦，那个去看台积电的这个现金，那个财务那个资产负债表、啊，嗯，我现在用那个年度来看，2023年的时候，它账上现金其实1兆4654亿哦，
嗯，
你回到2019年的时候是4554亿哦，
成长好多、哦。
我们刚刚讲，其实它是一年投资大概1兆台币300多亿美金嘛，对不对？
对。
那借款要多少呢？
嗯，
其实你可以看到上面。长期借款的这个增加减少，现在只有6亿而已。
嗯，
所以几乎是一个1兆的公司来讲，真的太少了。
的
对，它的它其实不太借款，嗯、有一些有时候有些公司为了维持跟银行的关系，还会
借一点钱
。但是台积电的借款真的很少，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靠，现在很多国家是靠国家的力量，都不见得能够一年投一兆，但是台积电每年投一兆。那刚刚讲，各位现在可以去高雄看啊、哦，在那个高雄捷运的油厂国小站，
嗯，
你就可以看到台积电的2奈米厂现在正在盖。
嗯，
那你去宝山看，宝山的2奈米厂现在如火如荼、灯火通明在盖，所以。北南都有，对不对？
对，
我听说中部其实未来也会
中科
现在就在谈中科土地的这个移转啊。
嗯，
我相信他应该也在计划内了、
嗯。
就是说，这就是回到为什么我们这一期写 AIPC 哦。
嗯，
因为在去年云端的这个机会来了之后，
嗯，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大机会是这个 AI 会落地到 PC 里面，因为不是你什么东西都觉得很。这个没有隐私关系，我都可以上传。那最好是在我家自己做完，
嗯、
不用跟别人分享嘛、
嗯。
那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正式变成商机，还没有反映在台积电的营收里哦、
嗯。
可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今年6月的 Computex 会非常热闹。
嗯，
那这些大头呢都会来，而且抢的就是 AI PC 的商机、嗯。各位看到，到时候会看到每一家的 CEO 都在台湾摇旗呐喊，说他爱台湾，就不会再说什么台湾很危险要怎么样、
哦、AI PC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这个 AI PC 已经量产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想要一台。后来又有一。就会有一波换机潮了，
对
主机板、這個，然后呢，这些需求，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对，当然它是渐进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投资的机会是在下半年，
下半年
你在那个财报上就会看到、
嗯。
但是因为投资常常都会在真正发生之前半年就会开始，所以我们要选择提前一点跟各位讲、
嗯。
那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去看那个台积电每一次法说会，它都会把那个。每个科技用在哪里？
嗯，
啊，做一个分类嘛。
对，
大概最大的两类就是手机跟高性能运算、
嗯。
其实以前高性能运算叫 PC 啦、
嗯，
后来给它改名叫高性能运算。
嗯嗯、
这两类大概就占了至少6-7成台积电的营收、
哦。
所以如果 AI PC 跟 AI 手机可以让这个升级潮再次发挥出来的话，嗯，无论如何，那台积电，你看连 Intel 的 CEO 如果都要来的话，是不是代表，哎，这个机会蛮多的，还是会落在我们新盖的这些厂里面
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今天跌那么多，但是有你的加持一下。就是分析一下就知道说，如果是以长期来讲是不用害怕了。
各位如果看到最近的这个跌幅，各位去比较一下 Intel 跌多少，然后去看一下日股。
对，
其实我想这个大家看台积电的时候要思考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在美国挂牌的公司，所以当最近其实全世界最大的新闻是联准会宣布它还是要维持在高息的时候，那全世界的投资人对于要摆多少钱在股票市场里面，他重新有了一个思考。但是你可以看台积电是相对跌的少的，因为当高息的时候，你最好是把钱摆在有高成长的这个公司里。那现在虽然全世界景气不是很好，但是 AI 仍然是一个高成长的领域，所以跟对手 Intel 比起来，台积电跌的是相对少很多。
不过你们这一期以后有讲到那个 AI 晶片的需求，对不对？扩散到 AI PC， 然后呢，其实呢，谷歌从 AI 手机切入，今年第一季三星的 AI 手机是大卖的，应该就是24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大卖耶。
嗯，欸，那个很有趣，它这个大卖啊，其实 AI 那个三星这个手机有三个机型，不是每个都大卖，是中间的大卖，
中间大卖啊，
对，很有趣哦，因为以前都是越大越好卖嘛，
对对对，
欸，这一次是中间，是因为其实大家也并不是，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很乱，比如说欧洲很乱，对不对？
对。
然后美国通膨，然后这个中国有另外它的这个挑战，
经济的问题，
对。可是 AI 可以做什么呢？他说，有13种语言哦。你如果比如你在西班牙，这个钱包掉在计程车上，你要跟西班牙计程车司机讲话，
讲不出来，
那你的手机就直接自动把你这个巴拉巴拉巴拉翻译成国语告诉你。
哦，
在手机端就可以做哦，在不用连到云端的情况之下，
所以真的更好更安全，它不用连嘛，对不对？它就直接手机上就做了。
就是如果说你在连线不好的地方，
对对对，连线不好
也可以说，哎，我靠这个去旅行，如果连线不好，那里没有很好的网络，也可以靠它撑一下。
所以你有时候你在飞行的时候也可以撑啊，对不
对？
对，对，哇，
所以你知道三星这个手机大卖啊，其实代表接下来记忆体会不错。因为它这中间大卖是因为中间便宜，但是它的记忆体加到了12G。它里面其实跑的是 Google 的模型。我们以前不都讲大模型吗？
对对对。
现在开始要流行小模型了。
哦。
就是你看 Google 其实股价之前大家都看衰它，说什么啊你完蛋了，哎它出来了取代你。
对。
Google 跌到100。如果你那个时候投啊，你现在赚50%。因为它现在160了。就是因为 Google 开始用它手上的Android， 然后把小模型灌进去，哎，你一个每个手机都有 AI 了，那它的声音就维持了。反而苹果现在没有 AI 模型，
真的，
那到时候就
它也会有吧，以后也会有吧。
哎，这就是大家在看，你看最近苹果的股价好像还撑在那里，大家都要看
等六月吗？
它马上就 WWDC，
听说六月是不是？它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都在期待。
现在它应该要宣布什么东西了？
好了。我是没有投资国外的股票了，但是我觉得靠你这个分析，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东西不能只看台湾，你要看全世界的一个脉动，对不对？
我们东西能卖都是因为这些大哥打来打去的时候，口袋就打开了，来花钱投资买武器，买一个武器来打一打。
真的，所以其实这个到时候晶片厂就是也就开战了哈。不过你刚刚讲到就是会把云端强大的运算哈，是慢慢的就是因为 AIPC 会变个人到个人电脑，所以个人电脑以后就越来越强大了。我刚看你们这一期有讲到说，其实以后强大到说只有开会的时候，你们就讲讲话之后不用秘书咯，不用秘书咯，开完会之后呢就会有文字出来咯。
我应该这样讲一下啦，它有好几种，现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它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再下一段来谈谈哦，就是说这些应用对我们人类会有什么样影响，其实改变很大。想想看以前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时候哈。2:40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赵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AIPC 晶片热战，台厂的黄金时刻来了，已经来了。
对，已经开始了。
但是股价就是反映未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我倒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比较股价比较持平的时候，我可以想一想是风险还是机会哦，这不能搞错。这机会来的时候，你把当风险卖掉，那你可能就可惜了。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好 AIPC 哦，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那因为我们每天去采访嘛，那采访其实你要很轻、很准确的 quote 这个引述对这个采访对象的话，
是。
那我们常常做一件事就是整理，有时候人的记忆会不是那么准确，我们就要重新整理这个录音听下来，人家说的是这样啊。那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呢，我都是用这个 AI 来帮我们做了，因为各位知道，其实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OpenAI， 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很大的模型哦，这个很厉害，厉害。但是大概不是很多人知道说，其实它有把一部分它的模型哦缩小之后，让你可以装在你的这个电脑里
哦，
这个模型叫做 Whisper，WHISPER，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怎么样，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怎么样把它装进去，装在电脑里。我有装，那我装了之后呢，用我这个不是 AIPC 的 PC 跑，可以跑，
可以跑，
在不连线上也可以跑。但是呢，我一个小时的录音呢，要跑六个小时。我这个还是今年买的电脑哦，它不是很旧的哦，今年买的。那所以呢，各家我们这次写 IPC 呢，以后这些处理器呢，今年下半年开始出的才会有的东西叫做 NPU。有了 NPU 之后，这些新的录音呢，可能以后可能就一个小时的录音，也许20分钟、10分钟，它就可以转换成逐字稿给你。
好快哦！
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语言，就是文字的处理，
是，
所以不一样。那这还只是一个应用，这个听起来是初阶的哦。
对，就初阶的哈。
还有更厉害的？
什么？
我们这次去采访啊，其实这个厂商就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super power 的功能。比如说，不是有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常常会每天收到很多 email， 对不对？
对。
他就说呢，我们每天看各种的网站哦，各种的内容，你都不会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嘛。那但是有了 AI 之后，你就 AIPC 之后，以后你的那个电脑里的这个AI 特助就会帮你把每个字都读起来，所以呢，当你用，所以以后你会离不开你的电脑，因为当你读了很多你们公司里的报告、很多的资料之后，它都记在他的电脑里。
费荣在4:58的时候说过那哪一句话，他就会就出来了。
以后你就问你的 AI 特助说那句话是什么，他就告诉你，因为他都帮你背起来了。
哇！
蹲在旁边随时等您召唤，他就上来跟你服务。
所以这个记忆体要很大哎，
所以记忆体的需求，你看他其实接下来内建的系统用的记忆体大概都要12G 以上。上开始起跳，所以这个新的 AIPC 哦，让我想到以前这个 PC 的美好时代，就是以前这个 Windows 每换一代，我们就要换一次电脑，因为跑不够快。
是啊，
你知道现在其实微软就在做这件事，他一直在往这个电脑里塞各种的 AI 的功能。现在台湾还没有，但是像美国啊，
他塞各种功能的意思是说叫我们换电脑的意思吗？因为
慢慢你用到觉得不错了之后，你就自然而然会换。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哈，很多人都说手机不要更新，因为什么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更新就越跑越慢，不更新还好哈。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个 PC 啊，就是 AIPC， 其实 AIPC 里头有那个中央处理器嘛，对不对哈 ？CPU 嘛，后头还有那个 GPU 图形处理器，还有 NPU， 这个都在里面。都是
以前就是 CPU 就是 CPU 嘛，
对，
现在是 CPU 里面还加了 GPU 跟 NPU 的功能一起，等于买一送二，放在一起，
价钱当然是那个，
当然价钱就会让你觉得有感一点，
有感一点哈。所以其实你要更好的东西，它塞了很多东西，你的处理器或者说你就需要更大的容量，所以你就不断的要换机。
但是这个对台湾尤其是 PC 来讲，就不会只是半导体受益了。我们台湾是 PC 王国，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 PC， 从 PC 散热、DRAM 模组，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我讲一个事，以前我们都是跟着微软在转嘛，
对对。
微软现在塞了一个功能进去，
什么？
在美国，你小画家打开，现在不是自己画，现在是说我要一匹马。打进去就生一匹马图给你。
哦，这样子，这样子啊？
生成是 AI。还有一个是啊，就是说，那跟我们教授说，接下来如果 Windows 改版，改成什么样子啊？以前我们不是要学怎么操作系统，还要买一本书吗？
对，然后打开，然后看怎么样，
我要改 Power 设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现在不用了，以后下一版的 Windows 直接 AI 告诉他说，哎，帮我把那个电源设定改成怎样怎样，就改完了。
那这未来的老师很难当，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未来十年后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当然你以后到底可不可以分辨出来，就像以前有一个展啊，就是摄影展，他就要分辨说这个摄影是用真的是单什么样拍的，
嗯，
然后你的小画家是自己画的还是小画家画的。
不过这个
就判断
有一些事情还是 AI 做不出来的。
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嗯，这个我儿子每天睡觉之前都会跟这个 Siri 说讲一个笑话，
真的、
啊？真的。然后我们就在试啊，家里有各种 AI 嘛，对不对？
啊，对。
他都跟他讲说讲个笑话，嗯，就发现其实 AI 讲笑话还是蛮难笑的
，Siri 讲不出来。
所以这种真的要人的那种精微的地方啊，真的要有人的感觉，我想还是看得出来，其实他还是有蛮多的错误。
嗯，
他可以比以前更接近人类，就算是我们刚刚讲很简单逐字稿，哎，他可能不认识赵婷，
对，
所以我如果讲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字会打错，
赵婷
也许是对的。
因为他如果现在找赵婷，应该是说北京的一位导演。
对。
他会不会看嘛？那个新闻多寡，点阅率嘛，对不对啊？
那我就要把他带回去，好好的教育这个模型，跟他说哦，我认识的是。
所以，但是你如果是自己的个人的 AI PC 的话，你就自己在看你自己的东西嘛。比如说，我很喜欢看财经或政治，然后以后出来都是这些嘛，对不对？他就
是
否你一个人的。我其实你们写了一个，我好害怕。我刚刚有跟你讲，就是丢掉电脑就等于丢掉使用者一部分的习惯跟记忆。
这件事情慢慢的，
觉得好恐怖哦！
哦 ，PC 厂很期待这个，
真的吗？
对啊，因为这样他们就有差异化的空间啦，他可以把你的，他就是要当你最贴身的助手嘛。
对，再也不用另外一半了，其实可能就是抱着 PC 就可以了哈。好，休息一下喽，待会儿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你要关心全天下的事情，而且财经非常重要。财讯双周刊在每双周都会告诉你一些好多好棒的讯息啊。那今天呢，是为大家邀请到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那宏达接着就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在你们这期当中也讲到一个处理器，对不对哈？
对，
处理器是辉达嘛，厉害的辉达嘛，是吗？
哦，没有，其实高通，我们这一次觉得高通其实是特别值得注意哦。
嗯嗯。
那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 PC 产业很熟悉的，就会知道，我们台湾 PC 产业过去跟着这个微软这个公司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哦。
嗯。
但是今年我觉得一个新的转折点要到了。
嗯。
各位记不记得，如果20年以前哦，其实用苹果电脑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多。
对。
因为可能是做设计的人，他对于颜色，对于很多东西特别有要求的人，他会用苹果电脑。
嗯。
可是贾伯斯做了一件事哦，让其实到现在哦，大概苹果在整个 PC 的市占率，你满街都看得到大家拿苹果的 notebook 用苹果的电脑。为什么？因为他改了处理器，
哦，
他就是把这个用 ARM 架构去重新设计苹果的处理器，再加上他自己的作业系统，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对。
然后他的硬体他可以自己掌握，所以呢，对于微软来讲，苹果把这一段分走了之后，其实微软从 PC 的 ecosystem 上面的软体、上面的服务，甚至你上面看影片，这些生意基本上跟微软没有关系，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各位可以观察一下哦。
嗯，
今年中开始，微软的反攻就要来了。
嗯，
那这个反攻是怎么做呢？
嗯，
哎，微软过去之前是用这个 X86 这些的这个处理器跟他做合作，对不对？
对。
其实微软已经布局了，大概至少超过5-6年以上，就是要用非常省电的这个 ARM 架构的处理器，跟苹果一样来打造一个 notebook。
嗯，
那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晶片厂呢，就是高通。
嗯，高通。
那高通我们过去都知道，哎，手机它做得很好，对不对？
对。
它一直想要进 PC， 可是大家都是说，哎，到底会不会发生？
嗯。
可是今年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从华硕、三星到各家的厂商，今年都可能会跟这个高通一起来发表搭载 ARM 架构的给 Windows 的这样子一个新的处理器。
嗯，
所以现在观察的重点就是今年微软的一个大会，5月底的一个大会，
嗯，
应该会正式的宣布这一款 ARM 架构的这个 Windows 的处理器。
嗯，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代表我们现在讲这个 AI PC 啊，如果它的功能需要很多的运算，照道理讲会比较耗电。
嗯，
但是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哎，在这个今年中以后啊，也许会发现 AI 的 PC 的晶片哦，
嗯，
不只能够 这个完成很复杂的运算了，嗯，还可以照样运作超过十几个小时，嗯，用非常节能的方法。因为
它是用什么方法？它放了就是你讲他们放了两个 NPU 吗？是因为这样吗？
对，就是有点像说，欸，我们要看书对不对，嗯，书呢我们需要开整个棒球场的这个探照灯把它打开看呢，
對，
还是开我们的台灯？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要用很小的 AI 的这个运算，比如说只是清除背景噪音的时候，嗯，我就把这个这一小块的 NPU 打开，
嗯嗯嗯，
如果我要全力发挥做很复杂的这个文件的整理或者是整理逐字稿，
嗯，
那我就两个一起用，
嗯，
哦，或者是开其中的一个，
哇，
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用那么耗电，我用我的小台灯呢照样可以完成工作。
太好，他如果说真的要去噪音，他只要开小的 NPU 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AI 接下来的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耗电的问题。
嗯，
那各位可以看从股价或者是投资上看到云端的这个相关的公司反而就开始就比较持平。
嗯哼，
但是这个是一个全新开始的趋势的时候，只要当这个营收或者是反相关的反应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就会反映在这个投资的这个价值上面。
是，哇，这个电脑科技真的是瞬息万变耶，这个实在是赶不上变化，换也赶不上换哈。所以当你要换机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换 PC 啊或者换手机的时候，我个人都会觉得说一开始先看一看，看个几个月再看，
对，
因为可能第一代第二代又会有一些不同的眼镜，
那应该是今年中大家来宣示，然后今年底先出第一代，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也许是明年出第二代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就买第二代，
对，价钱什么功能都调整好了，他就可以考虑来做这个选择。
嗯，所以其实我看你们这一期真的是访问了好多好多的这个CEO， 然后他谈到了，就像你刚刚讲到，回到说六月份会有好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人会来到台湾。
对，
嗯，
那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台湾生态系在这里，所以你看。那这些以后这个 AI 晶片要不要散热呢？对不对？有很多想象空间。
对，
其实你可以包括看，就像这个记忆体的模组。
嗯，
我跟张婷分享一个东西哦，你去看那个，我现在都常常看那个 AI 手机，因为它已经出了嘛。
嗯，
它的记忆体的规格就特别高哦。
嗯，
现在的那个手机的规格常常用 LPDDR5X。
嗯，
但是接下来更高规的叫做 LPDDR5T。
哇，
就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要更快速的话，你的这个 AI 才不会打一个字之后过个五分钟才回你，
回到我们接波时代，
对，所以就要用更快的记忆体，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也是蛮值得研究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么多一个讯息，对于投资朋友来讲啊，就是说他的切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对不对？像我看你们这期当中，其实也特别的有整理了一下说，记忆体的公司啦，台湾的啦，好，散热的这个公司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
我自己看就是，如果这个公司原来的获利不错，如果它的殖利率其实也不错，
嗯，
那它在这个成长的机会里，就是刚刚讲的高息时代，
嗯，
如果你又能够赚到息，它又能够带给你带来一个高成长的一个预期的话，
嗯，
那你是可以来研究研究它的投资机会。
所以如果说我们撇开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们只看这样的 PC 啊，或者说以后未来的 AI PC 的话，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
因为其实地缘政治要争的就是 AI，
嗯，
其实并不是半导体，因为
就是争得 AI 者得天下的意思，是不是？
得到 AI 的人，他的工业、他的经济会好，教育会好，因为我训练一个学生，其实一个 AI 其实是很适合当老师的，
嗯嗯，
好，然后呢，你的不管军事还是经济都会大幅的提升，
嗯，那你们觉得未来真的就有好多的行业就会不见了，有可能吗？虽然是人还是会有温度的嘛，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孩子很多都视讯的，就是跟电脑学习啦，或者是网络当中的影片在学习了。
我想真的是用 AI 的人取代不用 AI 的人啦，应该是这样。其实这个过去跟我们电脑比如说这个报社开始从排签字到我们还是有记者嘛，对不
对？
电脑没有取代记者，但是记者都必须要会打字了，
嗯，
这也是一个事实，
嗯，
那 AI 也一样， AI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走去采访，
嗯，
但是我用了 AI 来帮助我增加我的工作效率之后，嗯，其实我的准确度或者是我的这个很多的我可以触及的范围，
嗯，
你看我现在其实是可以读费加罗报法文报纸，
真的，
因为有
对啊，
有 AI
就翻译，所以其实你以后也可以不用打字啦， 你就是用口述的，他就会给你一篇，然后就说请帮我再修饰一下，他就会修饰一下。
其实应该是说人可以整理的范围很大，你看我们就不一定只是读英文观点了，我可以读俄文，这个德文跟法文之后全部整合在一起再写一篇。
哇，
我现在还是需要人的判断啦，但是 AI 把语言的界限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哇，好棒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要精益求精，不断的进步，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点餐现在都用电脑点餐、手机点餐了，我们要不断学习。谢谢你哦，好，谢谢林宏达。